老板，然后要听老板的命令。那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心愿要来侍奉神，要来为神而活，应当学习怎样的一个功课。然后特别看见尼西米呢，他没有因为他的这一个工作而让主的那一个见证责任，那一个责任的分量在他心中减少，他也没有因为他在王面前的这一个侍奉而缺少了和主的那一个交通。这是我读这一段特别被感动的地方，因为我也是一个上班的人，也是一个要听老板命令的人，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就是在尼西米他生命中呢，他特别学习，他把他有老板的事，他也有神的事，他把神的事摆在首位，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的意义。
我在看第二章的时候，首先看到他讲到我面前没有仇人，我在想就是觉得尼西米自己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之前经常讲的就是他是一个有城墙的人，就是他这个素来没有愁容，肯定是这个。虽然每天工作估计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压力，或者是侍奉也给他带来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他是一个与主交通，就是活在一个与主不断交通的一个光景的一面。然后就是可以说这个没有愁容，这素来没有愁容，我想这个也是他这个一个见证的一个个人身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但是在这里他这样被主的这个负担却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脸上出现了愁容，就是让王就是很一看就看出来了，就说明他以前的那个喜乐应该是常常有，脸上应该是常常有喜乐的那个，不然王不可能这么快就发现他就是这么快就有面带愁容，就是而且我觉得尼西米也是一个他在这里也是，我觉得虽然就是王发现了他的仇人，我觉得对于九镇来讲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吧，因为王就是在他脸上如果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担心自己可能会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九镇这样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怀疑他是不是会就是谋害自己，这种我觉得这个，但是当尼西米回答王的提问的时候，就是显得就是还是我觉得是把自己的这个信任还是摆在一边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把自己里面的负担就是诚实的跟王讲出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如果是跟王如果有可能会有一种恐惧吧，就是如果我说一些这种事情可能王就会对我会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会有些这个性命产生就是危险，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把自己的性命摆在一边，是以神家的这个事为优先的一个人。然后我在看到第六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 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句话我没有啊，我觉得就是放在这里他，我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有点突兀吧，就是对。
之后，就是我看到，觉得就尼西米他，他是对，他对王，之后很坦诚的告诉了他的困难。我觉得就是，我在想到我们在平时的教会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喜欢碰到困难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去硬撑。其实神，没有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有时候寻求别人的帮助就是在找到一个对的人，能够帮助到你的人，你有这样的看见，其实也是一种神给的智慧。因为一个人所担当的事情其实是很有限的，神也是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通过肢体，互相补足，左手跟右手。所以我在想，如果就是回归到实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谁是那个正确的人可以帮助到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然后尼西米他是这样的，所以他求到了神给他的帮助，而且这个神给他的准许和帮助是最后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墙的一个关键。然后读到十一节到十七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尼西米他是个很有，就是我今天也分享了，就是是个有勇有智有谋略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他做的规划的时候，他是非常就是他有计划的，而且他之前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只是悄悄的，因为他是怕当敌人的工作，他事先是如果泄露天机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时机告诉别人这个消息。如果敌人的工作事先就知道了，可能会对他事后的重建产生了毁坏。所以他尼西米一开始是悄悄的在做这些筹划的工作，并没有就是避免这些事后被敌人的摧毁。对，然后看到最后，其实就是最后一节，其实当很多的人就耻笑他们，并且藐视他们，而且还威胁他们说你要干嘛？你要背叛王吗？其实他们在当很多人面对威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能够还是单单的看着神，并且是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并且他用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觉得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他其实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相信这个事情是一定是能完成的。
我分享一点，就是在王问尼西米要求什么的时候，就是弟兄们也分享过，就尼西米是首先是要问神他的旨意怎样，然后他在跟王说是要求王差遣他回到犹大地，然后去重新修造这个城墙，然后之后王呢和王也是就直接问他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然后尼西米就他说定了日期。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感觉也不是他说自己就想出来一个日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在有用多长时间就回来，也可能是他在那个末祷在向主来祷告的时候，神给他这样一个意象，让他晓得需要多久做怎样的准备，包括他后面去 向王来求诏书，然后以及求那些修建城墙的那些建材的那些供应。我觉得但是就像他第一章当中在神面前来祈求一样，他在这里面第二章里面也虽然是短短的就说了一下，是过早向天上的神来祷告，但他也是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要为了满足神的心意，而不是说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宏伟的计划，然后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去行，反正他把自己摆到了神的计划当中，然后神让他怎么做，然后他就坦然无惧的就去做。所以在前面就讲到说他已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心甚惧怕，然后后面呢，然后又王问他的时候，他又按照神的旨意来讲，讲完之后，然后他又再进一步的向王来求更多的资源。那这个其实和他一开始的那种惧怕就已经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情形，不是在活在自己的惧怕当中，乃是活在神他的恩典当中。按照神的旨意去放胆的去跟王来交流，然后因为他也晓得自己可能只是神整个的计划重建恢复工作当中的一个器皿，是神来使用他来做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可能枢纽吧，来使神最终的计划来成就。所以他可能就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感觉，就像十二个探子被探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其中十个都甚惧怕，但只有两个，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晓得不是自己在那里去征战什么，是说耶和华神是和他们一起来征战，把自己放到了神的整个的计划上。虽然他是一个官嘛，虽然他是一个很大的官，但也是一个官嘛。然后他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说啊好啊，我手下的什么人去做，反而他是自己亲自的去做。然后特别看到他去那个，第十三节嘛，他说他去那个粪场门，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个臭啊。
这一章尼西米他这个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马上去查看被毁的城墙、被火焚烧的城门，而是等了三天。为什么等三天？ 控制。另外呢，他去查看的都是一些被毁坏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几天啊，跟弟兄姊妹们又私底下也有交通，那个到底什么是城墙，什么是城门？好，今天弟兄下午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啊，伊甸园里面没有墙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蛇很容易就进来，一下就进来，就，但是其实哈，这个弟兄有提到，和神其实有墙的概念，有墙的心意，啊，他巴不得亚当夏娃成为伊甸园城墙，打住那个蛇，啊，不让那个蛇进来，啊，不让这个仇敌进来。所以一直讲到这个墙啊，它有一个功用啊，它就是把一些不能交通的挡在外面，啊，这样的话墙就能实现分别，啊，就能实现保护，就能实现那一个宝贵的见证。啊，你知道耶路撒冷啊，它是有墙有门的一座城，啊，如果你想象看，如果这一座城里面如果它没有墙啊，你会觉得它根本就不像一座城。啊，如果只有门啊，没有墙，你知道这个门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旁边进来。你看这个地方，如果只有门没有墙，啊，它就可以从旁边进来，知道任何东西都可以从旁边进来。如果只有墙没有门，啊，那你怎么进来呢？要翻墙进来，要翻墙进来的那个都是盗贼进来，对不对？那些都是盗贼的，啊，只有从门进来才是正常。啊，所以耶路撒冷它有墙有门。它这个墙啊，就把那一个不能交通的，啊，不能够交通的，把它挡在了外面。那个门呢，就是可以交通的，可以进来。啊，所以有的聚会啊，它只有墙，它没有门的，你没法跟它交通的，因为没有门的。哦，但是有的聚会呢，它只有门没有墙的，啊，什么都可以来，什么都可以交通的。你像那个昨天提到那个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里面有谁的座位？有撒旦的座位，弟兄姊妹们可以进来，撒旦也可以进来，那个就没有墙，你知道别加摩教会就没有墙，它只有门，大家都什么都可以进来，这个都是教会的历史上出现过，所以这个墙啊就讲到那个圣别的界限，门就讲到那个交通的地方，我们什么时候凡是可以什么样的可以进到墙的里面，啊，这个可以交通的，你要从门进。所以你看到到了第三章哈，啊，又讲到十个门，整个耶路撒冷一共有十二个门，又讲到十个门。不单单是墙被毁，城门也被火焚烧，啊，这就讲到整个的见证都被毁坏。啊，所以尼希米他里面的负担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啊，他的里面只有这个。所以一提到哈，他是一个非常有在可以说是非常生命非常老练的，他去这个等了三天了，他没有拿去，而且虽然有一些人跟他一起去，但是最终第四个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去，啊，我先分享到这里啊，先分享到这里。
像王来说出他所担
用他施恩的手帮助尼西米，他就使王的心变得柔弱，让王来去允许他尼西米去犯东边路犯了，来替神来做这个建造的工作。尼西米他回耶路撒冷，他去为神来建造。他对于王多，尤其是波斯的王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于王来说，他其实是，就相当于可以说是冒着一个丢工作，甚至说是丢生命的风险，他也要为他的神去做这个见证。而且他哪怕是到后面第十九章，他看有人去责备他，有人去蔑视他，甚至说是威胁他，但是。还是尼西米还是只靠着神，他就单纯相信天上的神会使他们蒙福，会替他们解决这个无论是建造的问题啊，还是这个在王内还是性命的问题啊，他们都会帮他解决。那么尼西米就是他这么看重神的建造，他把神的归宿看到比自己的归宿还要更重要，那么神也会施恩，用施恩的手来替他开路，让他能够在既不危害到自己的财力，也能够顺利的替神开路。
前先是你忧伤，你是一个，你的工作是不可以抽容的。然后呢，你现在呢，神都允许你了，你还要向神求。然后呢，求完以后呢，还要求。所以就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不是出于自己，他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印证以后，他才去做。所以神给他，就是说神就是借着王软化王的心，给了他的诏书。然后给他诏书以后还不行，他就要给木料。然后又紧接着下来呢，又有一个印证，就是说王都同意了。然后呢，到了第九节以后呢，又有一个新的印证，就是王还派军长和马兵护送他。然后这个在人在王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说在神的里面，如果是神允许的，这件事情是没有难处。然后到了最后这件事，因为他是出于神嘛，出于神。到了就是十七节到十八节以后，当他把这件事跟百姓来说的时候，百姓就都看为美，说来吧，我们一起建造。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于是他们奋勇坐镇善宫。就是当时钟弟兄就是说嘛，这个意象先从一个人开始。当你在祷告的当中，如果是神给你的意象，那你就祷告求印证，然后呢，最后让百姓都有了一个共鸣，一起来建造神的殿。
这一章好像你心里看到神的旨意越来越清楚。然后他读完了这一段，我觉得他是先仰望神，他又落到地上的水。第四节他讲到，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从主那边领受的，然后就问完这一段。不过我觉得他非常的勇敢，因为我不知道在王面前。可能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走到这一站，我可能在王面前肯定是恐惧战惊战惊的。但是我们以心里，他可能从主那里领受，所以他里面非常的稳定。然后他不但从那个王那里得到了允许，而且因为得到了进城墙的木料。然后还给他真的是很顺利的去建造城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神那个施恩的手帮助他嘛。然后当我读到十一节的时候，我就有点问题，就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三天，然后十二节就他。什么人都不可以跟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他不告诉任何人？除了他的叙述以外，还没有别的叙述在那里。为什么只有除了他的叙述以外，其他的都不可以？
就是问一下刚刚苏慧姐妹，她说的就是。你心里他心里面的压力，其实为了要回去建造那个耶路撒冷的成本，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压力蛮大的。然后他的那个压力，我想可能是来自于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外面的人想要再重新建造成本的话，那就呼应就是第十九节以后，就是那好像是一个是背叛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今天要提出要重修城门的时候，可能好像这个要求是会掉人头的。可是神他今天却就是跟第一节的最后，那个第一章的那个十一节那边吧，就是他所谓的亨通，可能就是今天神他来开这条路，就是有。王主动的来问他，然后到最后非但同意他重新修这个城门的，而且还给他许多的，就是像诏书，然后让他可以通达，然后再配给他这些材料。对，那我其实也会想，就是用在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难处的话。 真的就是还是要学会怎么样去祷告的那一个等候神，他怎么带领我们。对，那我也是不太从十一节之后就不太懂为什么要三日，还有他前面，在第六节的时候，他有特别写皇后坐在王的旁边，然后这句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特别把这句给写出来？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交通，就是我也在想为什么这里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我想就是说这也是白酒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这是不是一个王在王宫里的筵席，这个筵席和王后也出来，那么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欢喜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尼西米呢，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是说他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读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我在侍奉你的时候脸上有没有愁容？就是这样的一点感觉。
分享一点这个之前的姊妹提到说这个，你心里他有是有蒙蔽，那我觉得他确实都有，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他要做的就是顺服。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在王面前所求的事情，确实是应该让他胜出。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很多，我觉得很难有人愿意这个为了主的事情，我跟老板说我请几个月的假，我去见到教会。首先这个老板很明白什么叫做见到教会，其次就是这个老板也不愿意工作，不管他继不继续发老薪水。你都这个前提不是说这个尼西米已经收到了一份那个某个教会给他发了 offer， 而是他自己要去这个去工作，其实这就很难。就是他神给他的这份这个负担，他愿意去顺服，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我觉得就他虽然就是有神所赐的这些恩赐吧，这个他愿意去做的就是很好的见证。但是还有这里他说这个他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我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或者平顺到一个地步没有愁容，但是他在王面前素来有见证。
对，我读这一段，其实我也想，从那个经文大概也是在前面这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读的时候有一感觉，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尼西米他是一个跟神有很亲近关系，然后他真的是活在与主的那样一个随时交通里面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对于一个属灵人，或者是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看法，或者一种慌，就好像他就整天好像应该是喜乐的，笑呵呵的，好像是不应该发愁的。你都有主在那里头了，你发愁的，你这说明你的性格不好不真呢、啊。甚至以前我在那个教会里面，甚至还有弟兄姊妹训练弟兄姊妹，你要怎么笑，笑不要合一，能够让人比较有亲切感。就是因为他们说基督徒你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命，你要会笑，你会笑这种性格。但是我觉得说人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交通在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正与主有交通的人的侍奉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外面要摸一个，他不是外面要模仿一个什么感觉，好像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条条框框，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因为那个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在山上与神交通四十昼夜，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败金牛犊，他是发怒摔了那个法板。那 像主耶稣他在那个进耶路撒冷，当在他在圣殿里看到有人真的是做牛羊买卖的时候，他也是发了怒，说这是我父祷告的殿，你们盗用他来这样子来牟利。而到保罗他确实在那个提到哥林多后书那边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说他是被众教会挂虑压在心里的。我觉得一个真的是与神他有这样一个亲密交通的这样一个人的话，他我觉得他里面的感觉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乃是真的是神的灵在他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带领，神的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让他里面使他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由此往下看，就特别看到那个七到九节，因为他那个尼西米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那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以斯拉他的反应是，如果我求王派军马保护我，这是一个耻辱，这是一个羞耻。就是说我在想的时候，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不是一个活在跟神自己有亲密交通的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如果像就好像说是搞那个什么长安讲的海盗版，那我们就如果一个聚会里面有这样两个属灵的弟兄，对我们在实行上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我到底是应该模仿尼西米弟兄呢，还是以斯拉弟兄？那这个做法就好像禁食祷告的提问一样，到底是禁食好呢，还是不禁食好？怎么禁食好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跟神有一个很亲近，有一个很真实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实行上我们只能去做盗版，我们只能去看前面弟兄跟神有交通的弟兄们的做法，但他们的这些做法生命的反应实际上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一个带领。我觉得我们不是效法前面属灵的这些属灵人他们信心的行为，我们乃是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跟随的不是那个脚的那个，不是走那个他们走过的脚，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我们那条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是真的在教会这个生命追求的实行上和这个服事主的这样子一个追求上，我觉得真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恢复真的是与主有一个很亲近的交通，这样子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这样子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照着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来反应，而不是我们要去模仿某某弟兄，我们也不是去模仿某某聚会，而乃是让主的灵自己在我们里边做这样一个奇妙的带领工作。
我分享一点，就是在他跟王交，就是这个尼西米在跟王交流的时候，他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下面有说他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就是我觉得他尼西米的生命里是他是对面对的是一个王，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柔和谦卑并且非常顺服的那个灵的。而且就是我还想到说，当我们跟主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很少说主仆人若在你眼前蒙恩，如果主你喜欢的话求你什么什么，好像我们一般求什么东西说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给我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很少说主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个你给我什么，反正我是这样，就是有一点自己的感觉。
那我就两个很简单的一点，一个就是就我看整个第二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事特别的那个顺利，然后想分享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王问他，就是问得很细，就是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然后我就觉得你心里他是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然后就是被神很好的预备了，就是好像那个机会来了，然后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机会来了，然后被问的时候可能就好像那我回去想想吧，就是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但是我感觉这里他就是他可以很仔细的把就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都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被很好的预备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刚才弟兄的那个感觉很像，我觉得那个你心里他一直是在那个交通的当中，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个交通当中的时候，当这个王问他有没有面带愁容的时候，我觉得他能够就是他当他在这个交通当中的时候，我感觉他这整个的事就很顺利嘛，但我感觉这整个的事是顺着那个神的心意，所以就是很顺利，然后就是当王问他的时候，他才可以就是
很快的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第四节的时候又说他过了天上的神，包括就是到后面就是在耶路撒冷，然后过了三日之后，他就是他自己夜里去查看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其他人。我也是觉得他是就是跟神是有一个交通，他可能觉得就好像没有那个感动要去告诉那个其他人，并且就是到十七节的时候，他在跟就是弟兄姊妹们说那个事的时候，就是弟兄姊妹立马就应了，我觉得也是是不是也是一个合适的这个时机，他说了这样子的话，然后对，就是这个感觉，觉得好像这个事非常的顺利，是出于神，就是很心意的那种。
这第二章我也是，刚才有姊妹们有交通到那个第一节嘛，就是那个最后一句，就是他迷信他去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个愁容。然后我也是感觉，就是让我想到有个金姐，就是角色跟那个门徒他们说，就是你们进食的时候，你们不要就是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好像把自己弄得很外表弄得很丑，然后我就感觉心里差的，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但我自己读的时候，至少我感觉就是觉得，心里他的那个，他在王面前的那个，在王面前的那个，见证，就是他，就是刚才心里有交通，就是我们应该是心里笑的，就是表示是，但是就是感觉他的那个见证就还是。是喜乐，就他平常的那个状态是喜乐，所以他真的就是有那个感觉，有负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网一下就，一下能看到，对，然后所以我读第一节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那一段话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对，就是好像。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提醒。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就是我这一整章，我就觉得尼西米他有那个负担去见到那个球场，就觉得他好像很细心，就是怎么说，就肯定也是神给他的那个智慧。但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一热心上来，就是会做事情就会很匆，就是要快的赶快去做，然后要把事情全都办好，然后。我是有这么短的时间的那个几个月的假期，我一定要赶快把那个城墙赶快建造。但是我就感觉他虽然肯定，我觉得他里面应该是有那个，就是他我感觉他不是拖，但是就是做每件事情他就是就是很细心吧。然后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做说不是主的时候，也是会见到城墙的时候，不是一热心就感觉头脑一热，然后就赶快冲上去。
我也是感觉尼西米在这里的这个回答特别的有智慧。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忠心侍奉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王在第六节问他，就是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感觉这句话其实王已经同意他去了，但是他在王的面前好像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好像他和王的这一个关系已经像之前分享的，王愿意把他的性命交给这位酒镇，那同时这位酒镇也是为着王的这个性命而活的。所以觉得首先他在地上侍奉的这个忠心已经是为这一个见证已经在铺路了。然后我觉得也是感谢主赐给他这样的智慧，让他有这样的回答。同时这一个王他的这个心也好像箴言二十一章讲的这个，说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他最智慧的一点是，尼西米好像有一个非常周全的考虑，他看到了他到大河西边的那个神长要经过，可能就需要诏书，好像说他知道山高皇帝远，那边的这些贵胄官长似乎都不 不太好对付，然后同时当时的神儿女的这个光景又非常的软弱。我觉得软弱从哪里能看得出来呢？就是从第十节，你看这里连为奴的人都可以恼怒，后面也是这一些外邦人和为奴的人都可以起来嗤笑他们，蔑视他们，阻挡他们。所以说好像当时的百姓是这样的软弱，即使是奴隶都可以来欺负的。所以我觉得他从王这边得到的这些帮助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而且他能够想到，他能够远在这个宫中就意识到神儿女的光景，就能考虑到这些，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智慧在帮他。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虽然在宫中但时常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所对王说的话，然后同时我觉得也像是一篇祷告，因为他在对王说话之前是默祷的嘛。第四节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所以他的反应的第一反应不是回答，而是向神祷告，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反应。好，
我从这个尼西米跟王的这个对话当中啊，我看到了一个对我职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就是我看到了他是一个非常受王信任的这么的一个员工，就是他肯定是在他久正的这个职位上是和王有着非常称职，以及在王的心中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受王很信用的这么一个关系啊。这些呢肯定是神也赐予他这样的一些智慧还有神的一个带领，但其实在看到我们在工作当中的回想到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工作当中怎么去发挥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影响我们的老板，影响我们的周边的员工，还有在职场上能够有这么的一个做光做盐的这么的一个见证。我就是从第一段，其实王给他这么多的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其实完全能够看出来王对他的一种信任，以及他在工作当中是怎么去努力，以及去有这么多的影响力的。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和服侍的一个场所，不是说只有在教会当中。那我们在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去影响周边的非信徒，以及怎么去传福音。这都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见证，以及我们的工作的态度，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是活出了神的这种荣耀来，来荣耀神，来做神的见证。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有很大的启示的。
我那个，就是我看那个这一章里面呢有两个，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好像这个尼西米在王的面前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但是呢，在他那个整个回去的第二章里面，就是两次提到这个荷罗人撒巴拉和维奴的两个人多比亚，我自己稍微有兴趣去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两个人很有意思。如果是准确的话呢，一个人的话，这荷兰人应该是摩亚人，还是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对啊？然后那唯独两个人就这里面标得很清楚了。那我就在想，我说这两个人其实如果从那个历史上来说的话，他们其实和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有一定的亲属的关系的感觉啊，就是不是说完全那个。但是呢，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非常的恨恶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就是他们的子孙十世都不可以 来那个入这个英华的这个殿。所以我在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回去见到城墙的时候，那这个他们这两个代表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代表，就是说在这恢复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恢复的建造里面的话，可很多时候可能最大的拦阻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参巴拉，感觉上就是这个讲到的是这个他那个里面的意思代表就是力量的力气，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更习惯于靠自己的力量力气去恢复建造，但是神可能不喜悦。那个托比亚那个名字更有意思，就是耶和华灯会。我当时在想，我说他那个名字取了这么属灵，就是，但是耶和华灯会怎么会？但是呢，这前面有两个冠词，一个是这个唯独的，一个是仰望的，唯独的仰望。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里面的话，就是说，好像是被这个人的话，就是在自己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是被这个宗教，今天也讲了，我被这个宗教扭曲了以后，我们其实并没有说真正的是在这个所谓的聚会或者是神的家里面，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为儿女的这样一个状态，而是一个为奴的状态，是因为是在这样宗教的一个框框里面，我们所享受的耶和华灯会的话，也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好像被掳的这种感觉里面，人没有办法，就是说很多时候谈到耶和华灯会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心里面是有感恩，但是呢实际上是活不出来这个为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而是一个奴隶的状态。我觉得这两点的话可能就是有可能啊，这个自己的感觉是成为我们整个恢复建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
知道他是一个跟 神很亲近的人，当他这么一起来说有他内心的一个意向的时候，那大家就都跟随。那第二个是觉得那跟随的 那批百姓那些弟兄们，那也是很为着也是一批有这个城墙的这个意向的人，就他们有不同的看见。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补充两点，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从第就是整个第一到八节，然后也是跟大家感受一样，是看到是神的回应和作为的一个奇迹。就是我们上午也讨论过，就在第一章的时候，尼希米在就很长时间的一个耐心的祷告，然后就是感觉读到第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还在祷告，然后这边因为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圣经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段落的，然后他说我是做王九圣的，然后直接就开始说，就是说某一天，因为我注意到他这边说是第一节的话，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就是说就是这边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点在于他并没有说让尼希米去主动的向王提起说我请一个假，或者说我想回去见到以色列的城墙，见到以色列的城墙，去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是在平时的时候，就他一直以来，而且他也不是每一天都挂这个愁容，如果要每一天的话，就他不是故意的挂出来这个愁容，否则的话他这么有心机的话，就是往一下就看到了，然后就不会等到四个月之后然后才看到。所以就会发现神给我们安排都是在最合适的时机，然后恰好可能他说的素来都没有愁容，忽然间那一天他就有了愁容，然后神恰好在这个时间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怎么不高兴，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请求就给带出来。然后第八节这边，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就是尼希米从自己的内心知道这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因为神帮助他，所以他才能成就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诗第一节这边说在那里住了三日，然后我夜间起来，我不知道就是尼希米他知不知道，就是第一批人回去的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之前，然后当时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也就是当时也是有人反对，也是这一批人，就是这一批撒玛利亚人，还有这一批当时在在耶路撒冷那边剩下的那一批人，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的时候，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圣殿停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停止一段时间。所以我不知道尼希米隔了几十年他知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边会看到神给他的智慧是很有，就是尼希米他知道有这里面提到的是参巴拉，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然后还有亚门人多比亚，就是这一些就是不属神的子民，然后会来阻止他，所以他没有一上来就拿到诏书，就一上来在所有的人面说我这边有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先来建城墙。他是用了三天时间，而且他不是三天的白天时间，是三天的每一个夜晚，然后不告诉其他的人，只是自己一个人要去先把周围的环境先摸清楚，他大概知道在哪个地方他是比较就是先有一个自己的心理的一个心里有个数。然后我注意到十八节这边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所以他并没有说我们的神，或者说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就是在我这边理解看来，即便是当时归回去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子民过了七十年，可能他们的属灵生活也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说这边尼希米还在他强调的是我神神的手，就是他并没有说神神的手，所以我在这边想他就是 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第一次就是三天之前，他刚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一上来就说哦，我们来一起见到那个城墙。很有可能当时的以色列人属灵程度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受到神的感召一起来见城墙。当然后面的，就是我们再往后看的话，就是在就往后面的时候，就是以斯拉，然后他在就是重出律法的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时在七十年的时间，其实回去的第一批、第二批的以色列人，也比如说和外族人通婚的，也就是属灵程度也有一定的损耗。
我交通节是那个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伸的手怎么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我感觉可能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可能他们都有些疲了吧，就是疲惫或者说是这种比较麻木了。但是当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很不可能的事，就当时尼西米他之前也有很大的限制嘛，就是王宫也不是想离开就能离开的，他做这个纠正，这种他们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法律的公务员系统，包括现在中国你想来这边的话，你护照有些地方就是职位你都拿不到护照的，不申请不让你出来的，就是可能就是这边他们这些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些犹太人吧，就是听到他们说的这些话，我不知道如果尼西米他没有这些限制，在王宫的这种四年的这些限制，他是在出山城如果是做生意的或者做其他事情的，他想这个对，就是说我想来就来，就是现在有这个想法我就要回去见，就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他自己买的这个木头回来，我不知道他给这个弟兄姐妹说的话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火候不知道到不到，但他这样子一说，就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含有这么大的限制，而且就这些木头都是就当时在他们看来，然后他们的王给他们的，然后这就他们，然后这些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就很受激励的，他是中文翻译嘛，说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你觉得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如果碰到一些就是好像很大的限制了很多了，这可能就是弟兄们的这些一些很大的一些激励吧。
这样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第八节他讲到那个他问那个王给他那些木头去盖盖那些那个门，然后呢那个圣殿旁边那个就那个 fortress， 然后呢也包括那个墙，然后也包括他自己家，就不太，我是有点就我只是想问，就是这些，就是他要这些木头去干，去盖这些东西有什么有什么就因为我们讲到的是见证嘛，就那个墙是见证，那这些盖这些别的东西是有什么意思呀？然后呢，我也接着想再问一个最后一条二十节，就刚才张雨欣有分享到那个撒姆巴拉，然后那些另外两个人，然后呢，另外几个人，然后呢，就因为他后面有说的是他们没有份，没有 right， 也没有那个纪念嘛，然后所以就又不想再问，就是那三个人代表什么？就刚才我没有听太多，但是就这三个人的代表呗，就是个问题。
就是第二节的地方，他说于是我是你啊，就是好像那个尼西米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说神是这样的方式来开路，就一方面像是他在里面祷告，好像从头找 要去怎么负担，他没有好像就是至少这个他在这里面就是我相信他没有祷告，就是让就是让主来听他的怎么安排，就是他在那里就是他在那里怎么交流嘛，他把那个负担，但是那个负担这个把他带到一个愁容的里面，就是他活在那个交通的里面，不是他的祷告不是在那里就是让神来怎么做怎么做，就是所以我相信这个他至少在这里面就这个神这样子做他是一个非常意外。另外一方面这个第四节他说于是我祷告天上的神，就王在那里求助要求神的时候，他好像还他马上回到主的面前说这个是不是主的开悟，就是他好像在主的面前这个寻求说主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带领，就他一直好像活在那个就是前面的女人活在那个与主的那个交通的里面，然后包括到了一个地方我住了三天，我相信是不是就他安静在主的面前，他并没有这个着急的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他说神是我心里要为人做什么事，一方面他在里面这个有感觉说神让他做什么，但是呢他一方面又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就是他里面就是还在等候主的那个时间，他并没有这个要照这是自己的意思。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说这个那个你在主面前或者就是说有那个负担也好有那个意向也好，就是在有时候好像我们有意向或者有了一个这个负担，我们好像就在做就是在具体这个事情的上面好像急于的就好像我们就去做，但你心里好像只这个在主面前等候，就是等候那个主的时间。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在读那个第八节那个地方，就中文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就我看英文是说神的手这个在我身上，就是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就是就包括那个后面就是神的手帮助，就是是神在那里这个喜悦这个事情，就是我感觉就是好像就你心里面感觉不是他在做什么，而是说是神的手借着他做什么，就是说你真的背后是神在那里做事情，并不是他在那里做事情。就包括我相信，就他一说话，这个众人都说这个，就是我们起来见到，就好像不光光在他的里面神在那里做，所以其实，在那个礼拜的里面，就神你在那里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读的时候很感动的，就是那些仇敌啊，比如参巴拉、多比亚、这个基善，就他们在那里藐视这个基善的时候，他们说你做什么呢？要背叛我吗？尼西米根本就没有理他们，就是尼西米没有回答说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没有背叛王啊，因为他根本就有一首的诗歌，就是你能嗤笑众仇敌，就说神的臣好像就在尼西米的里面，他对于仇敌的这些工作，他里面就是说天上的神必是我们的帮助，就是在他的里面那些仇敌好像算不得什么，但我相信就是。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百姓，就是是不是就其实仇敌在他们里面是不是一个很就仇敌把他们压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根本就起不来。就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第十节讲说他们甚恼怒，就是我相信是有人好像求耶路撒冷的好处，他们就恼怒。而且是很多的神的百姓，因为他们恼怒，心里就惧怕，因为他们的这些的情形，他们就软弱。但是你心里的里面。好像就是不是因为一方面与主的交通，一方面他知道那是神的手，就在他的里面，这个好像仇敌，这个就不算什么，就是就是。
我想交通的一点也是
神伸的手吗？感觉其实
很多弟兄姐妹交通的过程中，把我想说的都已经说掉了。所以，神施的手其实是很奇妙的。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关于主的灵的带领，王就允许我以及他 他做的神让使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感觉我带领是很奇妙的，
让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发展。
嗯，感谢。
我读到第八节的时候，看到说，尼西米跟王说他还要给自己的房屋使用木头，我在想，和自己房屋建造的木头和这个电鸣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需要使用的这个木头的数量相比是很少的。然后我在想，这个尼西米他求王很多的，就提很多要求。我在想，他提到这后面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怎么说，他害怕这个王会因他提到太多要求而感到恼怒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提到自己需要这个房子的这个目的，他完全可以不提，到时候就名誉乞丐的事情，或者说他自己住在别人的家里，但他这里还是跟王提了他需要自己房子的那个目的，就觉得这里他其实是很诚实，然后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是他不会害怕王觉得自己提了过多的要求而感到烦，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如果你提的这个要求项目越少越好，然后我也是跟黄胜弟兄感觉很像，像尼西米他是做酒店，就是个很卑贱的工作，他也是在这个巴黎长大的好像，然后所以说犹大的这些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工作人员是不认识他的，对，然后但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可以看到这些人都听从他的话，对，我想先问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何顿人参巴拉和维尼的亚伦人多比亚他们是什么人，在哪里，因为好像看到说他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他们就已经听说这个消息了，然后后来再到耶路撒冷，就是好像是他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些人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消息了，所以我就想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还是什么情况，然后这里圣经也是就点名道姓说了这三个人耻笑他们，他也没有说这三个人本人耻笑他们，就说明就只有这三个耻笑他们，其他人都是这个就是很顺服尼西米的，然后这里就看到说尼西米他确实是这些犹大人确实能看到尼西米身上是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权利的，然后就想到以前后来耶稣对门徒说，就是你们谁要为大的就要先做奴仆，然后或者是说在神的家里你这个人在这儿真正做守卫的时候，说真正做守卫的就是真正神他是给这个权力的是要做奴仆，然后我还想问个问题，
第十二节说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这些人是王的军长和马兵吗？因为他后面又说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所以我想他住的这三天三夜可能是住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或者说就根本就不和别的人住在一起，可能他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个行动吧，是这个样子吗？
简短分享一下，大家都讲到是在看到这样子这个属灵光景很低迷的时候，我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是 很低迷的光景和路，就是也受逼迫，神就出手来救他。那这个时候城墙毁坏了，但是神其实在这样低迷的情况，神仍然在做工，神仍然在为他自己的见证在对，在做事。所以在这里，尼西米是来见证主的功，就是我觉得这边是神在做事，但是是借着尼西米来见证神做的事情。那我这边有一个分享是，他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因为他是受到了呼召，他有神的托付，他知道这是神的功要开始了，所以他不是用他自己的人来应付这些事情，他知道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主对他的呼召跟托付的时候，他的印证不是来自于人的，他的印证是来自于主的。他因为他有长久的祷告来做印证，那他祷告的一个印证就是王的那个反应。那我在想说，他讲到一个说，我们所遭的难，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么样被毁坏，看见城墙的败坏，所以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我觉得这边的受凌辱，一个真的爱主受主附托的人，那个凌辱不是人的凌辱，那个凌辱是主的名受到凌辱了，就是那整个墙毁坏，那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坏了，不是那个没有保护了，而是其实神的名主的名已经受到毁坏。然后我觉得尼西米在这里，可能他跟神的关系这么深，他能受到的那个感受是更深的，但是他怎么把这个感受分享给旁边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并没有这样深感受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觉得这是神的工作在当中，也感动其他的人来跟他一起。所以他尼西米看见败坏的时候，因为他是给他神有呼召，所以他听到了之后，他是去恢复而不是去报复，他不是说好看到了毁坏，那我们去把那些毁坏的征服，然后所以我们再来建造，他并没有这样。因为撒旦的目的是要败坏他，但是神的目的对是要来恢复他的见证，因为那个恶者的时日神已经定了，对，那不是人手在做的，那是神在做的。所以有时候就看到尼西米在这边讲，他说败坏的一些可能的时候，他没有生气，他是伤心，对，他不是诋毁，他也不是报复，对。然后神家荒芜的反应，他虽然无感，但是呢他知道神呼应他起来做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在看到今日的时候，我记得一开始追求的时候，当有弟兄跟我们说，现在在欧洲这神的家是这样的荒芜，那时候还不懂的时候，觉得说有吗？有这么荒芜吗？不是说都还好吗？不是都还有敬拜吗？不是都还有这些，对。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样属灵的这个看见的时候，对。那在这里尼西米是不一样的。那刚才弟兄有给我讲，看到我也在读这一段时候有这个感觉，就是在那个他说有几个人一同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那我就觉得想到一件事是，他听到的时候是坐下来哭泣的，他没有告诉人，有人在旁边。可是我觉得神做事很多时候是安静的，就是他托付他的时候，他不是听到神的托付就起来招兵买马，哦，我们去吧，我们怎么样？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有体验到，就是神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其实神是安静的，神因为他是神。那我觉得尼西米跟神的交通是这样子的深切，所以他知道，对，就是神的托付是他要安静在。在这个依靠神的当中来做这样的行动，就简单分享这样。
也有可能哈，啊，因为没有讲年龄哈， 所以那个时候哈、啊，在这个马代波斯的那一个王朝里面哈、啊，你会发现因着当时的这些的君王哈、啊，受那个从前这些帝国公子妹在里面的哈、啊、这个影响，我想是对于这一个犹太人呢是相当友好的。从这个角度啊，看见说这个也是神特别恩典的工作。那这个尼西米哈、啊，刚才大家讲的说他跟王求哈、啊，我觉得他的回答相当有智慧。他没有说我要去做传道人，他没有说我要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真的没有讲。他是我列祖的坟墓，你知道这是讲的非常准确的，确确实他列祖的坟墓。那个时代的人哈、啊，你知道这个祖宗的坟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可能都忘祖宗了哈、啊，这个或者我没这个太多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感受，在那个时代哈、啊，这个祖宗的坟墓，这王一听就答应了。这是他这个从我觉得是跟神的交通里面哈、啊，他能够摸着那个做人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属灵哈、啊，不能数到一只屁股不做人的。事实上呢，越属灵的哈、啊，其实越像个人。有人讲说属灵就不像人了，就是一个天使哈，其实是错的。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我们跟随主，我们盼望啊，我们不是在这里，我就说不是在外面做一些事，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啊。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显出来的，他不是那样的冷冰冰的啊，也不是低三下四的，都不是，他是非常尊贵的，但是就是柔和谦卑的。因为这两个哈、啊，很多时候你很难把它放在一起啊。在这个属灵的里面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人的感觉哈、啊，很多时候是相反的，但是呢。在这一个圣灵的这个带领里面哈、啊，一个和在祷告里的人，刚才弟兄们交通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和在祷告里的人哈、啊，他为人处事是非常合宜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不是把自己的命卖给老板，绝不是，但也绝不是第二等的，绝不是在公司里面，老板想起你就头痛啊，这个人呢。对吧？这个，然后还是口口声声都是信靠神的哈。你说那个见证哈，你说完全的在这一个人的心中是一个负面的。所以一个神的儿女，我是说，如果要在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在老板面前，我们说我们在世人面前可以做光做盐啊，其实那条路哈、啊、是真的是认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其实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当在公司里人家占你便宜的时候，哈，我们说实在跟世人反应一模一样。其实那不是主的见证。如果我们看见说哈、啊，在这一个尼西米哈、啊，他在这个王的面前，你发现没有？他的这一个态度，刚才有弟兄姊妹讲的很好。他这个态度是非常合宜的，他不过是个人，不过因为是神把他摆在这个位置上，他在这个王的面前是在这个王的面前做酒盅，他也是做酒盅的，他是个奴，他需要王在这里让他能够离开这个职位。所以这些哈，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在侍奉当中，跟老板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个学得很好。我们需要在这些事上来学习做人，啊，做一个非常合宜的人。而且呢，这里他说要给他的房子，因为你知道他回犹大地，他是做省长的，省长不能住在草屋里，不可以的。省长是 是这个带着权柄进去的，所以他说到为自己的房屋也要预备的话，这个对王来讲是非常合宜的，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这个方面啊，我想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啊，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的利益，对吧，使劲求，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他回去他知道他身负的重任有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责任的，而且他回去他是王的九正，这样被派回去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那这个啊，我想在这些待人接物啊、求的时候，这些的事情上真的要合理。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人哈、这个我们今天现在天黑了哈、然后外面呢有个墙坏了，你是黑天去看的吗？你是白天去看？有没有人啊？怎么天黑半夜的？哎呀，我这个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手电筒啊？有没有大的火把？有没有？有吗？我不知道，没写。
有火把。
啊？
有火把。
有火把。
嗯。
有吗？
前门会有火焚烧。
你知道，如果那个时候还得烧的话，那就。那个是已经被毁了，对不对？而且毁了还不止一天半天，毁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其实从尼布甲尼撒王，对吧，开始攻打耶路撒冷就开始毁了，其实已经毁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甚至都荒凉了很多年，对不对？荒凉了都七十年，对不对？然后又回去，至少这个时候又经过了很多年，对不对？
93年
哈、所以你加在一起的话，毁了已经160多年了。我想这个火现在都还烧的嘛，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这里面有圣灵的启示在。为什么？因为其实耶路撒冷的光景哈、每个人白天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看见，换句话说，用人的眼光来看教会的难处的人非常多，可以天天的批评，天天的论断，天天的说这个教会难处，那个教会的软弱，我都知道。有一个人甚至跟我说，北美教会的每个教会的难处他都知道。你说这个让人心都觉得，对吧？你就觉得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今天来到地上，我们难道神把摆在这里就是为了知道所有教会的难处吗？你发现这完全是血气肉体，完全是用天人的眼光来看神教会的软弱。而且你知道天人看到教会的软弱以后哈、你发现是无能为力，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你拿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了，对不对？你看见一些情形，你就说 naturalish， 对不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时代就是女权，对不对？这个时代就是同性，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败坏的光景，我们 take it， 对不对？ naturalish，这是用天人的眼光看见教会见证败坏的结果，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作为。尼西米他回去，当然这些事情他眼睛一看都看得见。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特别记载要夜间起来？那天也没说特别亮的啊，什么雪月什么 whatever， 或者说怎样的明月当空照都没写，对不对？为什么是夜间呢？其实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被主使用的器皿啊，他知道暗中的隐情，知道人心的意念。今天 我跟你讲，教会的难处哈、啊，说实在的，我们看见的时候，我可以，我们跟大家去讲的这个呢，都是反应，副作用的，最后的结果。你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难处的源头是什么，你只看到了最后有一个副作用，你看到了一个难处，没有错，你看的都是真的，你看见那里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难处，我们可以把它上纲上线，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批判的，对吧？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越批判别人，越觉得自己越属灵，都有可能。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积极的果效，对不对？尼西米他是在圣灵的光里面来看到这些城墙、这些败坏的光景里面真正的原因。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被神使用，带给神教会真正问题的解决。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他们中间有四主流，对不对？我们是属亚波罗，我们是属基法，我们是属保罗，我们是属基督。他们中间分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城墙早就给拆毁，对吧？那个门早都没有了，对不对？交通的门早就烧坏了，根本彼此之间不能交通的，对不对？但是在他们中间，大家可以说束手无策。使徒保罗被神感动，他的灵里面看到这些情形，他就跟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四不了，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你们这样彼此欺压，我们在你中间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只知道一件事，对吧？基督并他并死罪。我觉得这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今天碰到神教会的难处，或者你今天神真的安排你遇到一个家庭他们中间出了问题，或者养育儿女中间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外面的话，你真的觉得是束手无策，你最多同情一下，对不对？你最多批评他们一下，最多你在那里就是说一些消极的事情，然后你把它当成新闻到处说，它更过瘾一点，对吧？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神教会今天许许多多的时候败坏的，或者说被仇敌凌辱的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是用天人的眼光看所有的难处，其实我们没有摸着那个难处的症结所在。所以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有个弟兄啊，他做一个比喻，他说哈、啊，其实这个你如果咱们今天这个有这个病毒哈，我们弟兄这个深受其害。这个有一种病毒，它这个发烧多少度？40多度是吗？38度，啊，38度。你这有的小孩那天跟我看40度，对吧？还网上照出来了40度，这还有42度，对不对？其实这个不同的温度哈，你会发现它代表的后面的那个难处是不一样的。而神今天让我们来摸教会的事物，让我们来服侍他，我们就是那个温度计。我这个温度计不准，本来42度我一测36，没事儿，对不对？很可怕的，对不对？我的所有的诊断，我所有的判断全是错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这个人哈，神用我去摸到许多难处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不准确的，我是活在肉体里的一个人，对不对？参巴拉、多利亚在哪儿？就在我们里面。 当然周围也有，对不对？我们比较想说，参巴拉坐那边啊，多比亚坐那边，离他们远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躲不了的，参巴拉、多比亚都在里面。当然周围也有，最可怕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参巴拉，我们里面的多比亚。等到我们有时间了，我们会慢慢看，后面还要再讲，对不对？后面讲到这些仇敌的时候还很详细。弟兄姊妹，我说我今天啊，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们去碰到，比如说口罩，我们从这已经过去了啊，咱们可以讲一讲口罩的问题。咱们现在已经没口罩的问题了，对不对？现在没人戴口罩了，对不对？哪怕这么多病毒也不戴了，对不对？那反正豁出去了啊。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口罩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碰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下的结论，等我们假设说过多少年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错的，对不对？我们看的其实是表面的难处，真正背后的难处，我们经过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现在在我们这次我回北美，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你这去了十个聚会哈、啊？”你知道这个十个聚会里面到今天完全的自由的恢复聚会哈、啊、其实不多的，不是说政府有要求，没有的，政府早就说你们可以聚会了，但是神儿女哈、啊、去电影院可以，去游乐场所可以，去地铁可以，去任何地方公司都可以，唯独一说去教会去聚会，哇、哦、要得病了。一听说去聚会，哇、哦、我要感冒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个是仇敌多么深的工作。这病毒吧，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都不发挥作用的。你什么时候一来聚会，哇、哦、那病毒就活过来了。我是说很多时候哈、啊、我就说有很多外面的现象，对不对？我们可以争可以吵，我们可以说这个有道理那个道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个问题所在。耶利米不是尼西米，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看到的是神见证的火化，别人看的肯定是很多难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紧要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要想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那我们如果只是在天然的光中去认识所有的事物，我们最多最多做一个批评的人，最多最多做一个消极的人，我们不会做一个积极的把自己摆进去成为一个有路可走的人。没有一个用天然的眼光看难处的人，他在属灵上是有路可走的。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哈、啊、面对今天整个的，我们可以说神的儿女，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讲，整个的基督教，我们看见如果真的眼睛被打开的话，有人刚才说了很好，对不对？伟大的基督教，我听了很多这种的很有名传道人的这样的讲论。因此我们眼中是看的是伟大的基督教呢，还是看到一个很败坏，各方面都是城墙拆毁，城门焚烧了，然后完全是失败、软弱、痛苦的光景。可能我们用天然的光都可以看到这些情形，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是不是有路走？我们里面是不是在主的里面是有盼望的一般人？弟兄姊妹，神把这些光景如果真的让我们看见的时候，绝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冷淡退后，把神的见证抛在脑外，我们就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主与我，我与主就够了。 神旨意，对不对？神如果真的让我们里面看到教会的难处，神一定是让我们这个人像尼西米一样站在所有见证的最前面，成为所有人的榜样。他有路可走，我想这是夜间哈起来，就是我在默想，我觉得非常重要。别人看见了，他都看见了，但是别人没看见的，他也看见了。所以你看他后面劝的时候，为什么他一句话没听，对不对？因为他在那里告诉百姓说的时候，事实上那是他灵里的看见，对不对？他告诉他们说，那些人到底有没有看见尼西米所说的那个城墙拆毁的那个意义？不一定。到底别人有没有知道那个门被火焚烧的那种的情形？不一定，那是尼西米告诉他们。而且刚才也有弟兄讲得很好，说实在的，这件事情他用神恩惠的话鼓励百姓，用神的恩典的手鼓励百姓。所以你知道，一方面他把这个真实的这一个属灵的情形指示给百姓，让他们看见，说你们不要光看见这些外面的情形，不要觉得这些情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他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的，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光中，在圣灵的启示里，到底那个难处在哪里？而且他告诉他们说，其实神已经开始做工了，弟兄们，神伸的手与我同在，他一定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所以他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力量，成为整个这些百姓的鼓舞，这是城墙的建造。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先开头啊，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明天早上我们再有一些补充，因为今天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的可能越过去了，有的可能只交通了一点哈。明天早上我们再有一点交通，然后我们把这一章看看能不能把它最后把它再整个拎一下，可以吗？我想时间上已经这个有点过，我们是到9:30了，
45
啊，还有一点时间是吧？
20分钟，
再来看看怎么样。分组啊，好吧，要不然我们没时间分组了，对吧？晚上是应该没有分组时间是吧？
对，本来没计划。
本来没有计划。好，那像我们就先分组好了，这样大家可以有些问题，明早呢正好还可以把这些问题再，好吧，有弟兄们帮忙记一下，好不好？有些问题，因为这个什么。